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释经与讲道。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释经与讲道的第八课，我要介绍释经原则的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德仁先和您分享一位美国黑人传道所说的妙言妙语。他说，当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首先我把经文读个饱，其次我把经文想个透，再其次我祷告到火热，最后我放胆去讲道。我再说一次，有一位美国的黑人传道，他名不见经传，他却说了一段在准备讲道的时候的妙言妙语。他说，当他准备讲道的时候，首先我把经文读个饱，其次我把经文想个透，再其次我祷告到火热，最后我放胆讲道。期盼你我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透过这位黑人传道的话语来激励着你我。的确，每一篇讲道是相当花时间的。有人说他预备讲道的时间是一生之久，这当然是一个态度的问题。然而实际从选择经文到把讲章写好需要多少时间呢？有一位神学家叫做潘霍华，他在他所写的书 Fant 这本书当中说的，12个小时准备一篇讲章是一般合适的标准，12个小时准备一篇讲章是一般合适的标准。约翰斯托德这位英国的福音派的学者兼牧师，他也说，每五分钟的讲道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准备，每五分钟的讲道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的准备。如果你换算一场讲道是40分钟的话，那就是8个小时的准备。透过潘霍华以及约翰斯托德，你我都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知，那就是在释经与讲道这门课程上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讲道没有速成，讲道只有埋头苦干。好，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先来温故，然后再来知新。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第七课。第七课当然和您分享到释经原则之二，那就是历史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德仁提了提摩太后书4章20节还有21节来做一个范例。此外我们也谈到，那么经文的当中到底有没有象征的意义和预表的意义呢？德仁说了一个马歇尔这位学者所说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对于旧约的圣经你觉得有预表的意义在其中的话，那么原则就是对于旧约的预表需要是新约圣经有出现过的诠释才算数。比方说旧约的这段经文在新约有说过它是某种象征的意义，你才能再回头到那段旧约圣经的时候说这段经文是预表什么。比方说摩西在旷野举蛇，耶稣说这乃是象征着他要被举起来，而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在上一次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提到，那么如果使徒们他们可以自己针对旧约圣经做一个预表性、象征性的一种解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呢？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当时的使徒他们乃是受到圣灵的默示来解释旧约经文，并且确立新约圣经正典的内容。而如今我们不是使徒，并且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身份，也没有权利来对于现在的新约圣经做出许多象征意义，或是圣经没有提过的预表意义的解释。因此圣经不再是随便解释，圣经也不再是只要这样分享是好的，对人有帮助的，不是异端，所以我就可以这样的用灵异的方式来解释，不行的。德人分享过，德人自己受到这一条释经原则的影响，以至于我有一种绑手绑脚的感觉。可是每一个在释经讲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人，都无时无刻有一种绑手绑脚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经文在限制着我们，神的话语在约束着我们，我们必须受神的话语的主导来建构并且影响我们的讲章，而不是我们天马行空的很舒服的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我们是要把神的话语读出来。所以每一个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语的人都有一种受拘束的感觉，这个感觉是正常的。好，我们复习完了第七课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就要进到释经与讲道的第八课，我要与你分享释经原则的第三点，还有释经原则的第四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本课程备有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亦或是您对讲道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写信给我，德仁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好，今天我要分享的释经原则的第三点是，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我再说一次，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深信圣经当中所说的神迹奇事，我们不可以将超自然的部分排除在外，不管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鬼魔、天使或是神迹，我们应该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释圣经。而这观念很重要，因为有许多新派的学者，这些新派或是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就用理性来否定圣经当中的神迹奇事。比方说在新约里面五饼二鱼的神迹，比方说圣灵感孕的神迹，只要通不过他们脑袋的，他们自有一套解释。像五饼二鱼，他们就说有一个孩子把五个饼把两条鱼拿出来的时候，这个动作感动了周围的五千人，所以这五千人也把他们自己所带的东西呢给拿出来了。所以这些自由派跟新派的人，他们就否定圣经当中神迹的部分，超自然的部分。我们需要留意，这是错解圣经的开始，也是错解圣经的前提。在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五四的新青年有一句口号说，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 而这句话拿出证据来，也特别是胡适先生的口头禅。胡适有一个考据癖，考据的癖好，他也常说拿出证据来。面对圣经当中神迹的部分，面对神的话语，的确要求证据是合理的。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相信，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相信任何东西，比方说信神、信医生、信报纸、教科书，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证据。圣经箴言第14篇15节也说，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14篇第15节，圣经中间的部分，箴言第14篇第15节，14章，箴言第14章第15节，箴言第14章第15节，15节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的确不是什么都信，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每一步都要谨慎，通达人步步谨慎。然而面对圣经有关于神迹的部分，新派学者就是站在此基础的论点上面，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所以就需要用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来释疑。这种好像拿一个滤网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神迹都用滤网滤掉，是一个很可怕的讲道。这种讲道我宁可说它是在讲另外一部的《论语》，而不是在讲神的话语。新派学者更可怕的是，他们有些学者也否认基督的复活，他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死后不是复活使得福音广传，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因为他死得很感人，而这个感人是动人心弦的，于是乎就将这个福音呢慢慢的传出去了。我的朋友，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基本上就是把神的话语当作是一个骗子，把神的话语当作是一个骗子，不把耶稣三天之后死里复活当作是一个神迹，那么救恩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所以当我们学习要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握这一点，我们不可以排除圣经里面超自然的部分。这个原则我们掌握之后，要来掌握第二个原则，就是释经原则之四。第四点是，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我再说一次，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这是什么意思呢？德仁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比方说旧约圣经里面的摩西律法，这些摩西律法的哪一些部分对于今天的教会，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具有约束力呢？当然这个题目很大，然而我们已经留意到了，在历史上我们都会同意有一场关于这个议题的战役，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大会里面进行着。而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也说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不需要再将注意力太放在这些摩西的有关于仪礼、有关于公民的这些律法上面。比方说犯奸淫，耶稣对于犯奸淫有更清楚的解释，可是面对律法的处罚上面，我们今天的教会绝对不会为了有人犯奸淫而拿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犯奸淫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然而这个部分是因为新约在使徒行传第15章有一个更新的诠释，所以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又好比是离婚好了，目前教会有许多离婚的事实， 而教会可能面对离婚的弟兄姐妹，会给予他们在灵命上面的辅导，或是严重一点的呢，就请他离开教会。可是绝对不会把这些离婚的人视之为是犯了奸淫，然后对他们执行死刑。这是有关于仪礼方面的，这些律法当中属于仪礼方面的。可是另一方面，相对来讲，在律法的道德层面，我们是必须要去遵守的。因为律法的道德的层面呢，反映出来上帝的性格。因此，只要是对于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有约束力的道德层面的律法，对于外邦的基督徒也就依旧有着约束力。比方说在旧约圣经当中的十诫，对于当今的基督徒是同样适用的，因为耶稣也是赞成十诫的。好，再来举个例子，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最明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3章呢，是很有名的有关于受苦的仆人弥赛亚的一段预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好，我们来翻以赛亚书圣经最中间的部分。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4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我们传统对于弥赛亚这一段53章以赛亚书的理解都是导向耶稣基督的。可是犹太人的解经，犹太人的看法就和我们不同了。犹太人当他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他们认为所谓的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为了要为上帝做见证，所以在历世历代中受了很多的苦。因此他们在解读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就以这个角度，就以以色列国等于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来理解以赛亚书第53章。可是我们呢，基督徒却不是如此。基督徒是以新约圣经为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24节到25节。彼得前书2章24到25，新约的后面，彼得前书第2章24到25节。彼得前书第2章我们翻到之后就来读彼得前书第2章24到25节。好，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以赛亚书53章当然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还有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还有将来荣耀的这些方面应验了。因此我们在解释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关于伦理学方面的，就是离婚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段落，比方说像申命记第24章提到离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申命记第24章。 创出立名声。生命记第24章，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4章。好，生命记第24章呢，提到离婚的事情。24章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我们看到生命记第24章提到离婚的事情，似乎是上帝所同意的。然而在新约圣经，我们就明白，其实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上帝唯一的话语，也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因为当我们在诠释生命记第24章的时候，我们必须在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耶稣做了一段关于伦理学离婚方面的最后的一个评论，我们才能够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真意，真正的意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马太福音19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好，翻到了。第三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的朋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说，在生命记第24章提到离婚的部分，没有错，摩西允许了。可是摩西却不是吩咐他原来的领受，摩西的允许是因为当时人的心硬，摩西的允许乃是对人类罪性的一种让步。耶稣说，可是这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离婚的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回到上帝创造时候的法则，也就是神面对婚姻的最高理想。当然，这些理想在罪恶的世界中并不总是实现的，可是上帝对于婚姻的完美标准跟理想，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一生之久的联合。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离婚的伦理学议题，我们必须这么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不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上帝对于家庭的联合，从创世以来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彼此忠实，直到死亡叫他们分离。这是神的标准，是神的理想。好，这也再一次说明了，以新约圣经的亮光来诠释旧约圣经经文的重要性。不管是面对刚才所提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弥赛亚预言，或是伦理学方面关于离婚的议题，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在预备释经与讲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底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把握。在今天这30分钟的里面，希望这两个原则能够常常成为我们在释经讲道上的提醒。第一个，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的部分来诠释圣经经文。第二个，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今天分享这两点您牢记在心头了吗？德仁常常把这些基本的释经原则存放在心中，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让这些释经原则成为你的一种反射动作的习惯，如此你才有可能一天一天更靠近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理想的目标。最后呢，我依旧要说，张德仁在这门课程当中花了许多的心思，编写了一整套关于释经与讲道的课程讲义，也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可以来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我张德仁收，并且注明是索取这份讲义就可以了。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此外，倘若呢您在讲道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或是针对您的教会您所写的讲章希望给德仁过目的，我个人是非常愿意尽我的全力来协助您，也期盼您可以在讲道上面有所长进，能够成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在内地的讲坛上面神所使用的仆人。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来彼此共勉。释经原则至于讲道是很重要的，但是做人的原则至于讲道的效果依旧同样是如此。如果有一个推销感冒药的人，他推销不到，讲不到一两句话，他就一直在咳嗽，在流鼻水，没有人会愿意去买他的药的。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巴克斯特，巴克斯特他说，如果我们只是在星期天的一两个钟头内用嘴巴来建造，而在周间用手来拆毁，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有成效的。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只是在星期天的一两个钟头内用嘴巴来建造，而在周间用手来拆毁，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在节目最后，让我们透过这句话来彼此共勉。我们学习这一堆的释经讲道的方法，释经的原则跟技巧，不是让我们的脑袋越装越大，不是只停留在让我们的讲道越来越好，越来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一个人越靠近神正义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所生活所活出来的必然是更加的活出讨神所喜悦的生活。愿神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建造我们。我们下回见。Thank you.